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该交流内容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与合作平台开展宣传推广之目的，禁止第三方机构单独摘引、截取或以其他不恰当的方式传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若您并非风险承受能力匹配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提示您充分考虑自身情况，做出是否继续参与交流活动的判断。本次交流内容可能涉及相关基金投资信息，本次交流的观点和信息仅供风险承受能力适合的投资者参考。基金
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易方达基金直播间。 那我是宇豪啊，那我们这档每日解盘的直播栏目还是会照例在每个交易日的下午2点钟准时和大家见面，去和大家一起去直击一下我们市场的行情，帮助大家在市场的波动之下，我们去把握市场上的一些这个主线机会。那还是按照惯例，在交流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流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者参与。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阅基金法律文件。好，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啊，要是对于这个投资理财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对于当前的一些行业啊，有一些疑问啊，不太清楚怎么投，或者说是想要去了解一些行业的最新的这个发展，一些动态的话，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这个提问留言啊。那宇豪看到了都会第一时间呢回复大家。好。那咱们接下来呢，和大家聊一下近期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行业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啊。那确实最近如果可能比较这个关心 AI 的小伙伴啊，在这个刷新闻或者是自己在用 AI 的大模型的时候，可能也感受到了啊，就是有一个备受瞩目的消息也是落地了，那就是这个 DeepSeek 的一个全新的旗舰模型 V4 预览版已经上线了，并且呢同步了开源。那资本市场啊也是迅速给出了反馈啊，我们看到这个近期相关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细分赛道的表现也是比较的亮眼。那其实对于这个关注 AI 赛道的投资者来说啊，这样一个大模型 DeepSeek V4 的发布，哎，它或许不是一次普通的这个产品迭代啊，因为市场呢其实普遍认为啊，这个 V4 它不仅仅是单家公司的这个模型升级。更是检验咱们中国 AI 模型梯队，能否继续拉近全球前沿，并且将这个旺盛的需求啊，兑现为可持续收入的一次比较，关键的一次这个事件。啊，那很多朋友会在评论区这个问啊，我也看到了，说，哎，这一次大模型的这个发布迭代意味着什么？啊，那它其实我觉得它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领域里啊，其实可以是一次相对来说比较具有这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啊。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模型跟之前有什么不同啊？这个 V4 它带来了什么？那根据官方的信息啊，这个 DeepSeek V4 大模型啊，它在很多方面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的领先啊。比如说在这个 Agent 智能体这个能力，在这个世界知识还有这个推理性能上，都实现了国内和这个开源领域的领先。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它不是这种简单的参数堆叠，而是在模型的实用性上面啊，比如说让这个 AI 自主完成一些任务，去理解一些复杂的世界，或者是去进行这个比较深度的这个推理啊，这方面啊，在这些关键这个关键的这个能力上，都相对来说是实现了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啊，而且，另外呢，我们会看到啊，V4 的发布，它其实不是一个比较孤立的事件啊，因为就在前一段时间啊，我们看到国内的一些互联网大厂的一些这个人工智能模型，也展现出了大幅度的这个进步啊，所以说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梯队啊，正在不断取得进步和突破。从国际范围来看呢，它这个国际的一个全球的竞争力也是在快速提升的啊。那从这个 DeepSeek 到这个混元模型等等等等等，从这个文本模型到多模态啊，我们会看到我们国家的这个人工智能模型啊，正在进入一个密集迭代升级的一个加速期啊。那很多投资者朋友就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哎，在当前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迭代、加速发展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在投资中应该怎么去把握投资中的一些机会？应该关注哪一些板块？啊，接下来宇豪就和大家聊一下我们在投资中应该关注哪一些板块啊。因为前两天我也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模型发布为什么涨的是芯片，对吧？那其实这就是其实我们也今天和大家聊的一个比较核心的逻辑，就是这个 DeepSeek V4 的这个大模型，它的一个有一个特殊意义啊，就在于它其实标志着国内从模型到芯片到云这么一个闭环啊，正在逐步的跑通啊。我们怎么去理解从这个模型到芯片再到云这个闭环啊？首先，第一个我们会看到就是国产适配正在加速落地 因为我们看到 V4 它这个大模型，它是正在积极适配国产的一些 AI 算力芯片，比如像升腾啊等等等等，计划在国产硬件上完成一个大规模的推理和工程化的验证。过去呢，其实资本市场啊，对吧，对于这个国产算力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可能有芯片，但是没有这样一个生态，或者说呢，有这个模型，但是呢，没有这个适配，没有相适配的这个硬件。但是 V4 这一次啊，它主动选择，我们看到它主动选择在国产芯片上去跑通它的这个推理链路。这意味着什么？其实这就意味着从模型训练到推理部署的一个全链条都可以在国产技术里面完成一个闭环。那其实这对于国内 AI 商业化的一个自主可控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是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对于一些芯片厂商来说，也迎来了一些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发展空间和一个关注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次大模型的这个发布迭代啊，可能资本市场上给出的反应是芯片，这是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国产适配啊，正在加速落地。那还有一方面呢，我们会看到啊，就是说这个模型的迭代也是驱动了算力方面的需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它的一个强大程度可以说是决定了推理和这个训练对于算力的消耗因为我们看到 V4 对吧，我们刚刚说到它在 agent 在推理能力上都有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和飞跃，那这就意味着什么？其实它背后啊，就意味着它每一次的这个推理、这个训练，它都需要调用更多的一些计算资源，对于算力的需求就提高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头部模型啊，它的这个迭代速度是在持续加快的，然后呢，这个调用量和训练需求可能会同步的走强。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逻辑啊，就是你这个大模型越强，迭代越快，哎，越会传导到 AI 芯片设备和这个云基础设施环节，所以说这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这个因素。那还有一个方面的因素，我们会看到啊，就是商业的闭环正在初步成型。当这个国产模型再到这个国产芯片，再到国产云，哎，能够共同的服务到一些B 端，就是企业客户的时候啊，整个产业链的收入机制就打通了。所以说有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你用户、客户愿意为这个模型去付费，然后呢，模型厂商采购算力，芯片厂商获得订单，这个正向循环一旦启动啊，其实我们会看到产业链上每个环节或许都可能会迎来一个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资本市场近期给出了一个比较积极正向的反馈。那很多朋友会问啊，说，哎，我们就只靠这一个模型事件就够了吗？当然，只靠一个模型事件，一个短期的一个事件是不够的，因为我们知道投资还是会讲究一个比较中长期的一个逻辑，所以我们还需要把这个事放在一个更大的产业趋势里面去看。那我们去看整个人工智能这个整个的一个产业态势啊，我们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啊，不光是这个 DeepSeek，我们看到很多国内的大模型厂商啊，可以说呈现出了一种你追我赶的这么一个态势。你包括像刚刚提到的这个 DeepSeek，包括像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互联网大厂的一些模型啊，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比如说混元、豆包、通义等等等等。其实每一家大厂啊，他们的这个 AI 大模型都在快速迭代，那可以说每一个新版本啊，都在拉近和全球前沿的距离。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啊，这个调用数据也在爆发啊。包括像是这个豆包，它的日均 token 使用量已经突破了120万亿这个数据是来源于火山引擎官方截止到今年的3月31号，这其实就说明用户对于这个 AI 是有一个真实的需求的，真实的需求是正在高速的增长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这么一个情况，产业的趋势。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 DeepSeek V4 的这个国产适配路线啊，就打开了另一层想象空间，当这个国产 AI 生态形成一个闭环，然后呢，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就可以被有效激活。那这样一来啊，无论是这个金融、制造、医疗，还是这个游戏、影视、教育， 其实每一个行业的 AI 渗透或许都离不开底层的这个模型和算力啊，所以说这是大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这个投资逻辑。好，欢迎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那其实我们也有跟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这个基金工具、投资工具啊，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点开我们直播间的这个购物车，左下角购物车，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那我看到有朋友就在问啊，说诶，那我们人工智能投资应该怎么布局？那其实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都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回到投资工具的选择上面啊，当一个产业的逻辑，其实像咱们刚刚讲的，它其实从模型迭代延伸到了算力需求，再到国产闭环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说覆盖全产业链的一些布局工具往往会更加具有效率啊。然后呢，如果我们之前经常在直播的时候也和大家说啊，就是说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投资的时候，如果大家要去选择这个股票，那其实你的这个研究的时间和精力啊，其实是相对来说要求会比较高。那如果我们能通过这个指数化投资的方式啊，也就是指数基金，去关注一些指数基金相关的工具，其实能帮助我们去一键的布局这个产业链上的一些这个投资机会，去把握这个产业它的一个长期发展所可能带来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跟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行业的类的这个指数啊，就有一个我们说这个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个指数它有什么特点？它的成分股覆盖是非常广泛的啊，是可以说是一键啊覆盖了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全产业链啊。你像这个人工智能 AI 产业链，它上游是这个芯片、硬件等等等等，中游呢是这个算力基础设施啊等等，下游啊就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应用，这些核心环节，那其实相关的这个成分股啊都在这个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这个指数里面都给它囊括了。那么我们刚刚聊到这个大模型的一个迭代带来的这个模型的一个升级，包括模型升级下对于国产算力需求的进一步的提升啊，包括这个一些商业闭环落地的一些机会啊等等的这些投资机会，那通过这种指数化的这种投资，诶，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好的去把握这个人工智能从模型升级再到场景落地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种产业链的投资机会啊。那哪一些投资者可能会比较适合啊？可能对于一些希望能够一键的布局 AI 产业核心赛道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啊，这或许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透明、比较高效的、值得大家去关注的这么一个指数。那我们也有跟踪了这个指数的相关的指数基金啊，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易方达中证人工智能主题 ETF 链接。那这个产品呢，在我们公司的内部的风险评级是 R4 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也有标注。那 R4 的这个风险评级的这样一个产品，就适合风险承受能力是在 C4 及以上的这个客户进行关注啊。大家在投资的时候也要注意去选择和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这样一个产品。那通过这种指数化的投资工具啊，我们就可以能够一揽子的配置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上中下游的相关的这个投资标的啊，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好的把握整个产业它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那当然最后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像人工智能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芯片啊等等这些半导体这些行业，其实都属于你说它成长性高，那肯定是高成长性的、高弹性的，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波动也会比较的高啊。然后这个整体的一个行业，它可能会受到很多它的这个涨跌会受到许多重因素的影响，你像比如说这个技术迭代，比如说政策的一个变化，比如说全球宏观啊，宏观的一些政策，包括全球产业链的一些波动啊等等的多重因素的影响，可能有内部的，可能有外部的，也会有微观，也会有宏观啊，各种方面的影响。所以对于这种波动比较大的、成长性可能也比较大的这些行业来说啊，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去关注一些相关的这种风险啊，根据自身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相适应的这个投资产品，这样大家可能从长期来说投资体验都会相对好一些啊。对，最后也是要这个提醒一下大家，那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给咱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然后大家要是对于投资理财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随时的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欢迎大家来到易方达基金直播间。好，那刚刚其实跟大家聊了这个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机会啊，那其实除了近期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人工智能之外，还有一个细分赛道也是相对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啊，那就是这个我们说半导体设备这个板块。我们为什么去关注半导体设备啊？有这样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看到近期的这个国产大模型的一个升级，那么 DeepSeek 它可以说作为我们国产大模型的标杆之一啊，它的这个旗舰模型的这样一个迭代节奏啊，其实是可以说是影响到了整个国产 AI 产业链的景气预期啊。那么从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文本对话，再到多模态旗舰，这样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它的复杂度其实会有一个指数级的提升啊。那大模型这个不断迭代优化的背后啊，其实它对应的是算力需求的一个几何级的增长。那国产算力这个需求增长，我们怎么去布局啊？算力需求增长它对应的，它最终它会传导到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那整个产业链的最上游是什么啊？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上游里面包含了这个芯片硬件，那在上游最上游，我们制造半导体，制造这个芯片硬件，我们就需要这个相关的半导体设备啊。半导体设备它是整个产业链可以说是最上游的这么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说的卖产人的这个环节啊。你要去淘金，有金子你要有铲子，那你哪来铲子？你要先去买铲子。那么卖产人就是整个产业链相对比较上游的啊。无论你用的是哪一家的这个人工智能芯片，制造这些芯片啊，都需要相关的这个制造的设备，对吧？那无论你在哪一座这个晶圆厂啊，做一些这个流片、刻蚀、薄膜沉积等等等等这些环节啊，一个环节都少不了。那这就是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啊，它的卖产人的一个逻辑。不管你下游谁胜出，哪一些这个企业最后跑出来，那这个上游卖铲子的人啊，他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是可能是始终能够去受益的啊。那么这是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个卖产人的这么一个这个逻辑。那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长期偏长期的投资价值啊，包括这个投资逻辑啊。那接下来呢，我也跟大家去聊一下啊。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那我们说半导体设备它的核心逻辑其实可以归结为这么几点啊。其实首先第一点就是一个比较直接的驱动啊，就是头部的一些存储厂商他们去上市扩产啊，能够带来一些这个相对比较确定性的一些订单的浪潮。我们看到一些国内的存储龙头啊，开始慢慢的走向资本市场。那么他们在上市融资之后呢，他们的一个首要的一个任务或者目标就是先扩产。那扩产它其实不仅仅是这个产能它的一个简单增加啊，它更是一种我们说这个技术的迭代啊。扩产之后啊，这些先进的工艺可能会直接带动对于一些高价值半导体设备的需求。那这就意味着半导体设备相关的一些企业可能会迎来一轮量价齐升的采购周期。这是未来两年我们说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一个投资逻辑，就是一个直接的驱动。第二个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具有更加具有一个想象空间的这么一个驱动啊。我们说国产芯片的一些更先进的制程，它的一个突破可能会打开全新的市场。因为过去呢，市场对于国产设备的预期主要集中在成熟制程，但是现在啊，下游的需求啊正在发生一些这个我们说边际上的变化啊。人工智能一些国产的算力需求，算力芯片它的一些 AI 芯片的一个国产化需求其实是需求是比较高的。那生产这类芯片，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 V4 大模型，它也是在国产芯片上去做一些推理。那生产这类比较先进制程的这种芯片，我们就需要依赖一些更加先进的这个设备，更加先进的制程和更加精密的一些设备。 所以说一旦国产的半导体设备啊，在一些先进环节取得突破，那面临的可能就是一个价值量啊倍增的一个全新的市场，可能会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空间。那这就会彻底的啊打开这个行业它的一个估值天花板，所以说这个行业有可能会迎来一个估值上的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估值。所以说这就是相对来说啊比较具有想象空间的啊这么一个驱动。那刚刚说到了半导体设备它的一个比较核心的这么几个逻辑啊，第一个是直接的驱动啊，就是相关的一些头部厂商上市扩产带来的一些这个需求的提升。第二个就是具有想象空间的驱动，就是一些这个 AI 芯片它的一些国产替代的这么一个需求，对于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这个需求。那第三个就是从整个产业趋势上来看啊，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坚实的产业趋势。因为国产化的这个进程其实是在加速，那么从能用到好用这么一个逻辑，我们会看到一些半导体设备从交付给晶圆厂到最终验收确认收入的这个周期在缩短，这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国产设备的稳定性包括良率啊，都在慢慢的获得下游客户的一个认可。所以其实国产替代的一个节奏啊，它已经从政策驱动进入了产品竞争力驱动的一个良性的加速阶段。那这个基本面的改善啊，可以说是这个半导体设备的这样一个板块啊，它能够走出一个相对比较独立行情的一个根基。那么总结来说呢，半导体设备它其实不仅仅是周期复苏，更是一次相对来说比较明确的国产化份额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说能够从长期去关注这个板块的一些这个投资逻辑啊，给大家梳理的主要是这么几个点。好，欢迎新进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投资者朋友啊，大家要是有任何关于投资理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提问，然后大家要是觉得我们的直播对你有帮助的话，也可以欢迎给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啊，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直播间啊转发给你身边啊对于这个投资理财啊有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聊到一个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布局。那对半导体设备产业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其实也可以通过指数化投资的方式来一键的布局相关的这个我们说的相关的整个行业的这个投资啊。那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易方达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主题 ETF 链接发起式。这个基金产品呢，在我司的内部的这个风险评级是 R4 中高风险，也是适合风险承受能力为 C4 型及以上的投资者朋友关注。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指数产品，它所跟踪的就是中证半导体材料设备指数。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呢，它就覆盖了一些比较关键的这个制造半导体芯片的一些环节啊，比如说像刻蚀，像这个薄膜沉积等等等等。大家也可以点开我们直播间左下角的购物车去了解一下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相关的这个产品啊。好，欢迎大家，欢迎新进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最近这个对于人工智能行业怎么去看它的这个投资机会。其实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过了，就是最近如果关注人工智能行业的小伙伴，其实会看到最近人工智能的这个相关的大模型都在加速的这个升级迭代啊。最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事件，我们就看到一个比较受到行业瞩目的一个事件，就是这个 DeepSeek 它的一个全新的旗舰模型 V4 这个版本上线，并且同步了开源版本。 那资本市场也是迅速给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个反馈啊。我们看到其实相关赛道这两天的表现也都比较亮眼。那其实我们刚刚说对于关注 AI 赛道的投资者来说啊， DeepSeek V4 的发布啊，它或许不是一次普通的这个产品迭代，因为这个市场也是普遍认为 V4 它其实不仅是单家公司的模型升级，它更加是检验中国 AI 模型梯队能否去继续拉进全球前沿，并且呢把现在的一个比较旺盛的需求给它兑现为可持续收入，转化到企业的一个盈利上啊，实现一个商业闭环的这么一个事件啊。那 V4 呢，它的一个发布啊，其实我们看到根据官方的信息啊，这个大模型它在 agent 能力包括世界知识还有推理性能上都实现了国内和开源领域的一个领先啊。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大模型它不是简单的参数堆叠，而是在模型实用性啊，比如说让 AI 自主完成任务，或者说理解复杂世界，进行深度推理等等的这些关键能力上实现了一个质的突破啊。更重要的是，其实 V4 的发布它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啊，其实就在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许多的这个互联网大厂，也是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也都陆陆续续的体现了一些进步和优化。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我们国家的这个 AI 大模型梯队啊，都在不断的取得进步和突破啊，国际竞争力也在快速的提升。从这个 DeepSeek 到混元，从这个文本模型到多模态，中国的这个 AI 大模型啊，或许正在进入一个密集迭代的加速期啊，所以说这也是我们近期关注这个人工智能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逻辑啊。那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V4 的这样一个发布，它其实也是标志着可以说是国内从模型再到芯片再到云这样一个闭环正在慢慢的跑通啊。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国产的适配是在加速落地的，因为这样一个大模型它正在积极的适配一些国产的 AI 算力芯片啊，计划是在国产硬件上完成一些大规模的推理和这个工程化的验证啊。其实过去市场对于国产算力有一个疑虑，就是有芯片没生态，或者是有模型但没适配啊。但是呢，这次 V4 它主动的选择在国产芯片上去跑通它的推理链路，这就意味着从模型训练再到这个推理部署的全链条都可以在国产技术上实现一个闭环。那这就对于国内的这个 AI 商业化的这个自主可控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模型迭代也是会去驱动算力的需求，因为模型的强大程度就直接决定了推理和训练对算力的消耗。那么 V4 它在 agent 在推理能力上啊，它的这个提升就意味着每一次的调用都需要更多的计算资源。那同时呢，头部模型的迭代速度是在持续加快的，那调用量和训练需求有望同步走强啊。模型越强迭代越快，就可能越容易啊，越会传导到这个 AI 芯片啊设备啊包括云基础设施的这些环节。所以人工智能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产业链啊，它每一个产业链都有很多的细分赛道啊。那对于人工智能整体的投资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关注这个中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啊。这个指数呢，它其实就是在成分股里啊，就是覆盖了人工智能从上游到中游再到下游的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的这个一些相关的上市公司啊，能够帮助我们去把握整体的一个投资的机会。当然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人工智能，我们今天聊的人工智能包括芯片这些行业，它的波动啊都相对会比较大，都属于一个高成长高波动的行业啊，受到技术迭代包括政策变化包括全球产业链波动的这些多重因素的影响。所以大家在投资的时候还是要注意相关的风险，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相适应的投资产品啊。好，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好，包括还现在还在直播间看咱们直播的朋友，那我们的这档每日解盘的直播栏目都会在每周每个交易日下午2点钟准时的和大家见面，欢迎大家持续的停留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欢迎随时的在直播间给我们评论留言。好，那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一个关注啊，最后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本次直播交流的所有内容都仅代表嘉宾的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根据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我们本次交流呢仅适合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投资参与。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交流就到这里先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聆听和关注，那我们这个下期直播再见，拜拜。